圣经里面有一个大历史，它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厉害的，力量最大的人，他叫参孙。他的力气是天赋，当他还不存在的时候，上帝对他的父母说，将来你们要生一个儿子，这个孩子会是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个帮助以色列对付他们的敌人非利士的人。所以参孙的出生是带着使命来的，他的父母告诉他的神告诉他的父母，有一件事情参孙一生都要遵守，不可以用剃刀剃自己的头发，因为他会被呼召成为一个拿细耳人，而拿细耳人的一个记号就是不用剃头刀剃头。参孙按照神的预言出生了，然后他也真的成了非利士人头号的头痛人物，因为非利士人就是没有办法胜过他。有一天牧师跟我讲，当我们在想到参孙的时候，牧师跟我讲，不要以为他是一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他抓这么多狐狸来对付以色列人。他说你知不知道狐狸是很诡诈很难抓到的，我觉得他讲的是有道理。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他是一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但是呢，等到他成长之后，他爱上了一个妓女，这个妓女叫做大力拉。非利士人想，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对付你，对不对？那我们就从你的爱人着手吧。所以这些非利士这些领袖啊，就大家一起来找上了大力拉，跟他讲说，只要你把参孙怎么样能够有这么大的力气的秘密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给你1100舍克勒银子。当然那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大力拉想都不想就答应了。可是他不知道参孙到底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力气啊，所以就用女人的媚功撒娇，你如果爱我的话你就告诉我嘛，什么这样。结果参孙哦，就三次跟他讲，哦，我的力气是怎么来的，当然这三次都是骗他的。然后大力拉也没有一刻的停留，这边听到了立刻就跑去告诉这些非利士的领袖，哦，你知道吗，他的力气是怎么来的，你只要怎么样怎么样他的力气就会离开他。三次这些非利士人听到了这个方法都照着行，可是三次都失败，因为他没有讲实话，所以力气还在他的身上。大力拉就来跟他讲，你到底爱不爱我，你若爱我你为什么不把真正的情况告诉我。参孙哦，烦了，有没有说男人是很怕烦的，你说多了唠叨多了他就烦了，他也参孙就败在他烦了，烦死了烦死了，我跟你说了，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用剃头刀剃过头发。这一下大力拉转身就去告诉非利士人，非利士的领袖再一次来，情况是怎么样，当时参孙正枕在大力拉的腿上睡着了，大力拉就招呼一个人来，趁着他睡觉把他头上的7根因为长头发嘛，那个编起来的辫子剃掉。这一次又被非利士大军吵醒，参孙想，啊，我起来伸个懒腰，我就跟从前一样来对付他们吧。突然他发现他的力气已经离开他了。当时 腓力士人想，哇，现在你落在我们的手里，你让我们吃足了苦头，二话不说把参孙的眼睛挖出来，他当场就成了一个瞎子，然后他们为他上了 捆住了他，手铐脚链，把他拖到敌人的地方，让他像一只动物一样为敌人推磨。你想参孙是不是恨死了大力拉？但是他想到底，可能他最恨的是他自己。他已经三次从我套话，三次找我的敌人来对付我，没有成功，我怎么会糊涂到这个女人就是不可靠的，我怎么会这么糊涂，我为什么那个时候会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她呢？所以想到底，她最不能够原谅的应该就是她自己。如果我不把我的秘密讲出来，腓力士人再厉害都拿我奈何，可是是我自己把我的秘密告诉了一个不可靠的人，他把我卖了，现在我落到这个下场。我不知道在参孙瞎眼推磨的时候会不会说也有一些人跟我说过的话，师母，我知道神饶恕我，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饶恕我自己。可能在我们过往的生命里，我们都做了一些决定，错误的决定，导致我们心里面感觉我自作自受。我现在这么辛苦，这么困难，而且事情错误已经造成，好像看起来没有挽回的余地，都是我自找的，都怪我自己。我们的生命里面，我想或多或少都会因为自己的决定而遭罪。比如说当初有那么多可以选择的专业，我为什么会选择一个夕阳专业呢？搞得我现在就是没有路。那当初为什么我会选择来美国，跟人家一窝蜂的来美国？我不需要来美国，看看我的同学，看看我的兄弟在中国多么的发达。当初我有这么多可以选择的对象，我怎么会嫁给他？我为什么会娶了他？好像 我鬼迷心窍。当初为什么我没有听人家的劝告，早早的去看医生，以至于我耽误了去看医生的时机呢？还有当初我怎么会硬着心就不留下那个已经怀上的孩子呢？当初我为什么会用那么恶毒的话，那么刻薄的对待我的儿子？今天我们的关系决裂了，我为什么没有忍住那口气要跟我的兄弟姐妹吵架，害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他们来往？我为什么会错失那个投资的机会呢？看到那些回应机会的人现在这么发达，或者我为什么那个时候就没有听我的丈夫，听我的妻子跟我说的话，不要跟不对的人合伙做生意，看我现在落到这个下场。或者为什么我会浪费那么多时间在一个没有前途的公司那么多年，以至于我在最可以努力奋斗为自己的事业打下基础的年日，我的时间都浪费了。 一事无成，或者就是当时我为什么不敢反抗，为什么当时我不能够忍耐，为什么我没有在那个时候回应神对我的呼召，以至于我这一辈子都错过了，为什么我当时不再坚持一下呢，或者为什么我当时要这么坚持呢？总之，对于我们曾经有的机会，或者对于我们因为那些错误的决定而失去的机会，我们那个不能饶恕自己的 list 可以没完没了的讲下去。当我们谈到推开黑暗，我们谈到饶恕，我们就不能够不谈饶恕自己这个题目。其实不能饶恕自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一个很大的黑暗，它是一直在影响着一个人，可能那些事情都被我们压下去，我们都不知道它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圣经里面有一节经文是主耶稣讲到饶恕的经文，他说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怎么样，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上个礼拜我们把它读成我不饶恕人的过犯，我在天上的父也必不饶恕我的过犯。不饶恕人，天父就不能饶恕我。我请问，我是人吗？你是人吗？所以，我不饶恕我自己的过犯，我的天父也必不饶恕我的过犯。我不饶恕我自己的过犯，我在天上的父也必不饶恕我的过犯。当我不被天父饶恕的时候，就是我受苦的开始。有很多的苦，我们已经说过，身体会受损，身体的健康会受损，情绪会很糟糕，甚至于我们的灵性都会跟神隔绝。我们很多的苦都是因为没有饶恕才产生的，其中非常一个部分是我没有饶恕我自己。好，我们应不应该饶恕自己？我们为什么应该饶恕自己？我想我今天想要跟大家提出四点来，但是我相信你可以继续的讲下去。好，第一个，有一节经文常常被提起来，就是使徒约翰当他年老的时候他说的话，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想这是在使徒约翰他非常年老非常成熟的时候他体会到的，只要一个人承认自己的罪，神就必要赦免，而且会洗净一切。如果我真实的承认我自己错了，神就会赦免我，而且他一定会赦免我。那么，如果神已经赦免我了，为什么我抓住自己不放，我不赦免自己呢？我们知道保罗他在认识耶稣之前，他形容他自己，他说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保罗他怎么逼迫教会？那个时候他的名字叫扫罗，当人在用石头要打死斯提凡的时候，斯提凡是新约教会第一个殉道的人， 当人脱下衣服，太热了嘛，脱下外衣要拿起石头打斯提凡的时候，扫罗做什么事？他在旁边看着这一堆衣服。然后记载这件事情的路加说，当斯提凡终于断气，扫罗也喜悦他受害。那个时候扫罗只是一个少年人。然后圣经里面还记载，斯提凡死了之后，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而且为斯提凡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他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 picture 一下，就像今天回教国家一样，你信耶稣了吗？就有人到你的家里告你，到政府那里去告你，是很可怕很危险，一个很压抑的气氛。这样的逼迫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有一天扫罗要往大马色的路上，上帝的大光从天上照在他的身上，然后扫罗第一个回应，主啊你是谁？他发现这个光是主，他不能够胜过这个光，他立刻说，主啊你是谁？然后他发现，哇，这个原来就是我逼迫的耶稣。他第二句话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你看这个地方他是真正的认罪悔改，他真正的知道他过去错了，所以他第二句话说，我当做什么？意思是你是主，我是你的仆人，所以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个改变立刻立刻发生。若有人，好，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知道圣灵来就是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对不对？他这个时候在圣灵的光照之下，他就是自己责备自己。他说，主啊你是谁？你是谁？我当做什么？神马上就回答他了。这个保罗从那一天开始，他整个人完全改变，他再也没有去逼迫那些信基督的人，对吧？这个就是他自己后来说的，照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怎么样？以致得救。当一个人照着神的意思忧愁，他就会生出得救来。但是照着世俗的忧愁，我们就是会死。我真的是恨我自己，为什么我会那么无知到把孩子，那么弱小的孩子交在一个会伤害孩子的人手里看顾呢？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或者有人他接到命令，他必须要上战场去，结果后来在这一次的任务里面，他亲手扣了扳机把敌人杀死，然后他从战场回来之后想到自己的手是杀过人的手，他不能够饶恕自己。你知道这些是什么吗？这就是世俗的忧愁，这不是从神来的忧愁。这种忧愁会叫你死，怎么死？就是里面失去了跟神的连结，里面找不到神了，因为你没有饶恕自己，你不知道怎么饶恕自己，我们的里面就会像死了一样。想想看，保罗虽然在他年少的时候做了这么无知的事情，他在这个错误里面这么多年， 他伤害了这么多的人的生命，甚至于耶路撒冷的教会因为这些人的逼迫分散了，他破坏了教会。可是当他按着神的意思忧愁，圣灵来叫他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他得救了。因为他明白过来，他悔改了，他得救了。然后呢，过去的这一大段历史，在他生命的历史就翻篇了。他是怎么做到的？在他老年的时候，他写一封信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他在信里面第一句话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是逼迫人的，是辱骂人的。他承认他从前经历过这一些，他说，然而我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我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这表示什么？神已经饶恕我了，扫罗的里面，所以我也饶恕我自己。 Let go， 过去就让它过去。好，第二点，我应该饶恕我自己，因为我是有限的，我是不完全的。上帝认识我们的家庭背景，上帝认识我们的人格特质，上帝认识我过去经历过什么，所以我的思考模式是怎么样的。上帝认识我要面对的种种的障碍，如果我要继续跟随他。神并没有在我重生的那一刻改变我这个人，我里面还是我，你的里面还是你。从我重生的这一刻，我开始了一个新的旅程，这个旅程是一直结束在有一天我与主耶稣面对面，我得荣耀的时候。所以从这一天这一点开始，一直到我见主的面，我得荣耀，那个时候我才完全。在整个路程里面，我们神学上叫做成圣的过程，成圣的过程，我就是不断的分别自己出来跟神靠近，我同意神的想法，我同意神的做事的方法，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些人快，有一些人慢，但是不管我快还是慢，没有一个人会在他见主面之前他得完全，同不同意？我们就是在一个成圣的过程。好，既然我不完全，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做了错的决定，我做了错的事，我做了这些伤害自己伤害家人的事，是不是非常可能？因为我不完全，你也不完全。既然我们就是一个不完全的人，为什么我会不能够抓住自己的错误，不能够放开呢？如果我承认我就是一个不完全的人，在我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因为我的知识不足，因为我的智慧不够，因为我不是 我没有前瞻的眼光，我也不是先知，所以做错误的决定是非常可能的。既然我们不完全，就饶了自己吧，就接受我就是有可能做让我极度后悔悔恨的事，但是并不表示我不应该被饶恕，我应该饶恕我自己。第三方面，不管我们在跟随神的路上已经学到了多少，不管我们多么认真多么谨慎的跟随神，永远要记得 离了神的帮助，我就是会犯错。想想看，不管我已经学了多少属灵的事情，也不管我在这个世界上学了多少人间的事情，我在我的专业上有多少的得到了多少的智慧，但是我必须要承认，离了神的帮助，我就是会错。这个礼拜我们在唯独圣经里面读了一个非常非常遗憾的故事，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正好成为离了神的帮助，我就是一个会犯错的人的一个例子。约西亚除去以色列境内所有可憎之物，又吩咐所有住在以色列人都侍奉他们的上帝耶和华。约西亚在世，他们都没有偏离他祖先的上帝耶和华。这是圣经记载约西亚王的事迹。约西亚他是南国犹大一个非常难得的王，但是我们要知道，他做王的时候，北国以色列已经被亚述灭亡了将近70年。你想想看，一个不是你势力范围的地方，你能够影响那里的人的信仰，让他们是你在位你活着的时候他们都遵守耶和华，他们都跟随耶和华，你说这个人是不是非常了不起？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我可以说他带领了以色列历史上的一个复兴，对不对？他圣经说他活着的时候以色列人都跟随神，但是在他生命晚期有一个错误的判断，导致最后他死了。这个错误的判断，我可以说非常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我讲了之后，看看你自己思考有没有可能也发生在你的身上。约西亚办理完殿里的事后，埃及王尼哥上来要攻打幼发拉底河附近的加基米斯，约西亚出兵去拦阻。这个埃及王要攻打这个地方，他就去出兵去拦阻他，拦阻这个埃及王。尼哥就派使者对约西亚说：“犹大王啊，我与你没有恩怨，我今天也不是要来攻击你，哈，我是要攻击与我作战的那一家，关你什么事啊？上帝吩咐我要速速完成，你啊，不要与上帝作对，免得他毁灭你，因为上帝与我同在。”约西亚听不见尼哥王对他说的话，他没有退兵，反而怎么样？乔装上阵，改了样子就上阵去打仗，与尼哥会战于米吉多平原。我请问你，你会想到上帝会借着一个外邦王对一个正在带领复兴的属灵领袖说话吗？想想看，你有这个空间，你 always 有这个空间，会听一个佛教徒对你说话吗？好，就算他不是佛教徒，他是一个无神论者，或者他根本就是一个，你会相信吗？你会相信他是神的使者吗？ Anyway， 约西亚王没有听他的话，在战场上中箭受伤。他对仆人说：“我受了重伤，带我离开吧。”他的仆人就扶他下了战车，上了另外一辆战车，意思就是不打了，他不再打，他就把他送到耶路撒冷，然后约西亚死在那里。他过世的时候，所有犹大耶路撒冷的人都为他哀悼。事实上耶利米先知还做了一首哀悼的歌，专门纪念这个王。所以认识神，认识神做事的法则， 是我们这一生都要战战兢兢的去学习的。这是一个学习的，从我们重生这一刻到我们见主的这一整个成圣的路程，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既然说是学习的过程，就会有错误，我跟你就是会犯错。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多少次我们立志，我不要犯罪，我不要犯这个罪，可是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落在同样的罪里面。但是我们应该饶恕自己，因为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他是公义，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你说你每一次都这个悔改，然后你都没有改，上帝知道我们的心，上帝也知道我的能力到哪里。我们最近在讨论真自由，我们也清楚的知道有一些罪我是必须要得释放，我必须要谦卑的去到我的小组长面前，我没有办法断开这个锁链，请你为我祷告，请你帮助我，为我祷告，让耶稣基督释放我。有一些时候我们已经在魔鬼的手里面，我们可以立志，一次又一次的立志，但是我们就是做不到。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其他的方法来得释放，来得自由。但是我们不应该不饶恕自己。有些人认为我不应该轻易的饶恕自己，因为我不配，我应该用不饶恕自己作为惩罚。这是错误，这是不认识圣经。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学习认识神的路上，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避免错误。有时候神就是让我们在错误的里面学一些宝贵的功课，所以放过自己吧。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就放过自己吧。第四方面，为什么我应该饶恕我自己呢？因为我不饶恕我自己，我就没有办法往前去了，我就 stuck 在那里，我就卡在那里了。只有饶恕了自己，我才可能祝福那些被我伤害，因为我的错误而被我伤害的人，包括我自己的生命。卖了耶稣的犹大，他没有办法饶恕自己，他就出去吊死，他没有办法承担我怎么会做这件事情，这么不公义的事情，他受不了，他就出去吊死他自己。我问你，犹大吊死了自己，对谁有益处啊？对新约的教会有益处吗？对耶稣的受伤有任何的益处吗？没有，没有。想想看，使徒保罗，如果他一直纠结他在过去的无知，他迫害教会，迫害基督徒，他有没有可能后来成为新约最伟大的圣经教师？不可能。他整个眼光就是看到自己的错，看到自己的罪，他就整个被淹没在那，沉溺在当中，他怎么可能进步？他怎么可能突破他的情况？不可能。你看啊，保罗在他的这个经验里面，他深刻的明白救恩的大能。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我是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为我是不信，我是在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而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他怎么知道神的恩是格外丰盛？因为他终于离开了看自己，他看整个环境到底发生什么。他说，主的恩格外丰盛，他竟然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有爱心。我凭什么？我这个这么差劲的人，我破坏教会的人，我凭什么？ 但是神就是这样对我啊。他的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他自己经历，所以他说这个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因为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我是罪人里面的最大的罪人，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要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你说你扫罗，你凭什么？你真是丢脸了！你这么迫害教会，你还说你是榜样？哎，人家就是健康，人家就是懂得真理。他后来啊，对这个哥林多教会说：“我被你们论断，我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神已经赦免我，我为什么要论断自己？神已经赦免你了，你为什么不能够放过你自己？你为什么还要论断你自己？”我问大家，如果保罗他不饶恕他自己，你觉得他对新约教会，他对斯提凡，他能够使斯提凡死而复生吗？他能够让新约这个分散的教会再重新聚集在一起吗？ No， 没有任何的好处。如果他不饶恕自己的话，没有任何的好处，对他自己对教会都没有任何的好处。但是因为他饶恕自己，他说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招我来得的奖赏。弟兄姐妹，你坐在这里，你知道上帝从上面招你来得的奖赏，可能那个奖赏就是跟你的罪，从罪里面出来，你饶恕你自己有很大的关系。全福会里面好的不很多很多见证，都是那些生意做得好的不得了的男士，他们搞外遇，他们搞婚外情，搞得家庭破碎，但是当他们回到神面前，他们联合在一起，他们在台湾，他们在世界上很多的地方，他们兴起发光。如果我们不饶恕我们自己，没有任何的好处。保罗他把他的错误改变成他对基督教会、对真理的了解、对基督教会的教导。所以如果我们不饶恕自己，我们就卡在那里了，我的生命不能够往前，整个被我伤害、被我破坏的那些人的生命也没有办法从我得益处。这个是魔鬼的诡计，绝对不是上帝的心意。我跟你要学习饶恕自己，要选择饶恕自己。好，那我们实际上应该怎么饶恕自己呢？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跟我同样的经验。我有时候觉得最让我痛苦的不是别人对我的怎么样，而是在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在这个事件里面看到自己的血气，看到自己的罪，那个让我很大的痛苦。而且每一次啊，如果事情发生之后，我都要搞好久，好像才能够从这种情绪里面出来。所以我就不知道，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种情况。直到有一次我看了一本书，是劳伦斯，就是人家记述劳伦斯弟兄的书。他有一个朋友问他说，劳伦斯弟兄，当你犯罪以后你是怎么处理的？然后劳伦斯就跟他讲，轻描淡写。他说，哦，犯罪了，我就跟主讲说，主啊，你看我就是这个样子，你若不帮我，我就是这个样子。我一直想 就这样子吗？就这么容易就过去了吗？我想了很久，后来我觉得他的处理方法非常正确。如果我真的接纳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离了他我什么都不能做，我如果真的认识我其实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在我得救之后我还是我可以学习不犯罪，但是我还没有完全的那个罪性还在我的里面影响我。所以如果我真的了解整个救赎，我就不需要一直纠结在我怎么会这样，我怎么会这样，我这么丢脸，我这么差劲，我本来就是这样，如果离了耶稣我就是这样。所以我那个时候觉得劳伦斯弟兄他的这个话给我很大很大的帮助。从那个之后我觉得我就不会一直好像卡在那个地方。你知道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所以当我犯罪之后我看到我错了，我承认我是罪，这是我的罪，我向神认罪，我向人道歉。若有人在基督里，这个那一刻我是在基督里的，因为我认识到我从神的眼光看我自己是在基督里，我才可能这样。在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他就是新造的人。我不是重生的那一天我成为新造的人我永远就新了，不是。所以他才会说若有人在基督里， suppose 我们都在基督里， no， 你可能这一刻不在基督里，你可能那一刻不在基督里，但是你若现在在基督里你就是新造的人，这一刻你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哇，我觉得这句话太有亮光了。我已经向神认罪，我向人道歉，我现在这一刻我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我就是一个新的人。20世纪最伟大的医治布道家叫做 Catherine Kuhlman， 他在传道的早期爱上了一个到他这里来传道的一个有妇之夫，一个传道人。然后那个传道人呢，因为他的缘故，他们两个 fall in love， 但是他们不应该谈恋爱。那个传道人因为他的缘故就跟妻子离婚了，他们两个就结婚了，过了几年很快乐的日子。但是 Catherine 的心里面一直过意不去，他知道他做了一件错的事，这件事情是上帝不喜悦。有一天他去散步，走走走，就走到了一个地方，看到了一个 sign dead end。 我们有时候会看到这个 sign 在路上，对不对？他走到那里看到了这个 dead end， 他就在那个地方，其实这件事情在他心里面已经酝酿了很久。他看到这个 sign 的时候，他就在这个 sign 的前面做了一个决定，他要永远离开他的丈夫，他要悔改，而且要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他就回家收拾东西，一直到他死，他再也没有跟他的丈夫见过面。他不是不爱他，他非常爱他。他曾经说过，没有人知道，当神大用他的时候，他曾经跟他的最好的朋友说，没有人知道我为今天付上了多大的代价，但是那个代价是对的。结果有一次在他这个服侍非常 澎湃非常有效果的时候，有一天一个男人来指责他，讲到他从前的事情，你怎么意思就是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好像坦然的在这边服侍，你曾经做过什么事？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他说，哦，在我出生之前的事情我是不记得的。 Catherine Kuhlman 他可以被神这样的使用，是因为他深深的了解什么是救恩。在我出生以前的事情我不记得了。他记不记得？我相信他记得，但他选择忘记，他选择饶恕他自己，他选择神的真理。神就说，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真正认识救恩的人，不会让别人拿着过去已经悔改，已经被神丢在深海里面，丢在背后的事情来论断我们。如果他要论断，让他 go ahead， 让他去论断，他有一天要面对神。但是我要站稳在真理上，你要站稳在真理上。我还想要讲另外一个家庭哈，这个人是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诗歌，这个现代诗歌的作者，他叫做 Stephen Curtis Chapman， 他得过5次格莱美奖。格莱美奖不是只发给基督教的音乐的，他优秀到这种程度，连世俗的奖都要发给他。他有50次，超过50次，他的歌在排行榜上第一名。在他的事业、他的家庭都非常好像非常美满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人有6个孩子，前面3个是他跟他妻子生的，后面3个这个小的是他们从中国领养来的。在2008年5月，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日子，他的老大17岁的 Will 开车从车库里面倒车出来，完全没有看到小妹妹 Maria。 这个 Maria 她本来想爬到那个 monkey bar 上，但她姐姐啊想要把她抱上去，姐姐太小抱不上去，所以她就看到哥哥开车出来，就一直跑过去要哥哥去抱她。结果哥哥完全没有看到这个矮小的 Maria 刚刚才过5岁生日，车子倒出来的时候就撞到她。当时就是全家都乱成一锅粥，害怕恐惧，这个直升机来救这个 Maria 去到医院，很快 Maria 就过世了。我想这件事情发生在任何一个家庭都是致命的。这个 Will 他简直是不知道怎么办，17岁这么爱他这个妹妹，那个时候全家人就是哭，然后就是懊恼，这个 Will 更是不知道怎么活啊。他非常的爱他的小妹妹，但是你知道吗，我读了他妈妈写的一本书，叫做 Choosing to See， 选择去看，选择去在这个悲惨的事情里面看神的心意。很难，他们家真的走过了，他那本书里面非常 detail 的讲他们怎么样恢复。但是我就从那本书里面看到，任何的痛苦，任何的悔恨，如果用一个对的方式处理的话，他都可以得到医治，最后都可以走出来。1年之后 Maria 被主接去，1年之后这个家在中国洛阳成立了一个医治医护中心，这个中心就开幕，以 Maria 的名字来命名， 专门帮助那些残疾的孩子修复跟复健。为什么？因为他们领养 Maria 的时候， Maria 的心脏有一个洞，他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个父母把孩子丢弃，放在孤儿院，放在领养机构，然后这个家庭把这个孩子领养回来，回来之后他们就是帮助他，医治了他，恢复了他，所以他变成一个非常可爱非常健康的小女孩。因为这件痛苦的事情，他们没有沉溺在他们的痛苦，彼此指责不饶恕里面。 Will 现在2008年到现在， Will 也长成一个非常成熟的男子，饶恕自己才有可能让自己的生命继续往前。如果这个家庭一直沉溺在自己的痛苦里，他们可能永远不会有什么 Maria 护理中心。不但如此，他们在美国成立了一个 headquarter，这个 headquarter 帮助全世界那些孤儿被领养，有这样的机构帮助人去领养孤儿，有很多的慈善是因为这件事情之后他们全力去发展出来的。可能有人会讲，不管是扫罗还是这个 Champman 的家庭，他们当然可以饶恕自己，因为这个哥哥没有看到孩子，不能怪他。扫罗也以为自己是热心的在服侍神，也不能怪他，因为他还没信主嘛。但是我是认识耶稣以后还做这件事情，我不应该，我凭什么得饶恕？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彼得当他拍着胸部对耶稣讲说，就是所有的人都离开你，我总不能，那么所有的人我不能。你知道耶稣当时说什么吗？耶稣只是很简单的说，我已经为你祈求，让你不要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兼顾你的弟兄。弟兄姐妹，就算你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基督徒，你不应该犯这么 lousy 的罪。就算这样吧，耶稣对你的想法也是，你回头以后兼顾你的弟兄吧，你不要一直活在那个罪里面，对大家一点好处都没有。这不是上帝救我们的目的，他不要我们活在罪里面，你该死你活该。 No， 这是魔鬼的声音。弟兄姐妹，我们不但不自己定自己的罪，我们也不可以定别人的罪。他还说他是基督徒，他犯这种罪。 No， 所有的错，所有的悔恨，耶稣给我们的处方是，你回头以后兼顾你的弟兄。你不能够饶恕自己，绝对不是美德。有人认为我应该惩罚我自己，我不饶恕自己是一个惩罚，因为我竟然跟随主这么久，我还会做这件事情。 No， 彼得他在做那件事情以前，他已经跟耶稣，他已经认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已经三年之久跟耶稣同住同吃同服侍，但是他犯了这个罪，他出去痛哭，他是不是也不能饶恕自己？但是耶稣的心意是什么？终于彼得一定想起耶稣对他说，你回头以后兼顾你的弟兄。我跟你应该饶恕我们自己，我跟你应该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因为 我若不饶恕人，我在天上的父也必不饶恕我，我会被交给掌刑的。我不饶恕自己跟我不饶恕别人是同样的，我会落在受苦的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你坐在这里，一讲到饶恕自己，你很自然的就想到了一些你没有很认真宣告我饶恕我做的这件事情，那么今天在圣餐桌前，希望这是一个机会，你对自己说，我先来宣告我饶恕我自己，因为主已经饶恕我了。从此以后，我要在我的错误里面学习到的功课里面继续的进步，继续的跟随神。我们刚刚讲了，开始的时候我们讲了参孙的故事，但是参孙的故事我们只讲了前半部，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相信在参孙为敌人推磨的那些年，他慢慢慢慢与自己和解，他慢慢慢慢在心里饶恕了自己。为什么？我是有证据的，证据就是参孙没有失去他对神的信心。一个不能饶恕自己的人，耶稣说了，就是因为他失去对神的信心，所以耶稣才说，彼得，我已经为你祷告，千万不要因为你犯的这个罪你就失去对神的信心。为什么说参孙没有失去对神的信心？因为在他死的那天，他向神祷告，然后神也回应他了。你知道当参孙眼睛被挖掉，然后在那边推磨，没有人想到好多年过去，不晓得多少年过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被剃掉的头发渐渐地长出来了。然后他在推磨的时候，他一定发现随着头发长出来，他那个离开他的力气又一点一点回到他身上。有一天，非利士人在他们敬拜的偶像大衮面前要献大祭，他们想说，我们现在要对我们的神献祭，当时这个对付我们的参孙，我们要把他搞出来来戏耍他。这是一个多么羞耻的时刻。参孙因为眼睛看不见，就跟拉他的人讲说， 你可不可以把我靠在这个柱子上一下，我想要休息一下。那个人就把他靠在柱子，让他的背靠在柱子上。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在两根柱子中间，他就抓住这两根柱子，然后他对神做了一个祷告，神啊，你听我这一次的祷告吧，在我死之前，我要跟非利士人同归于尽。结果圣经告诉我们，那一天参加那个大 party 的，在现场还是在平台上，就有3000个人，超过3000个人，他就努力的屈身一弄，柱子断了，整个垮下来。他死的那一天杀的敌人比他从前所有的总和还多。对于参孙的呼召而言，他完成了他的呼召，对吧？他一生神就是召他要对付非利士人，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但是因为他向神祷告，他没有失去对神的信心，最后他仍然是圆满了他这一生。他的呼召就是要对付敌人，在他死的那天神还可以用他对付敌人。弟兄姐妹， 不要不饶恕自己，让你 stuck 在那边，让你卡在那边，让你对任何人包括你自己都没有用处。神是 ready 接纳我们，不管我因为我的罪我丧失了多少机会，我失去了多少的这个可以有的 No， 从我饶恕自己这一天开始，这一刻开始，神是恢复更新加力量给我们的神，医治可以在任何情况里，包括 Chapman 家这么大的伤痛里面，医治是可以真实的发生，恢复到我们没有犯罪没有犯错之前更荣耀的光景。这个是神的救恩，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做成的。好，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领圣餐。今天我选的这首诗歌，何等医治耶稣我竟寻见，何等医治耶稣要恢复更新加力量，何等医治耶稣在这奇妙时刻圣餐的时刻伸出医治膀臂，神公义的儿子。亲爱的圣灵，我恳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站在圣经的真理上，从心里面饶恕自己，也可以饶恕所有得罪我的人。主，我承认任何一件事情是你的话是 final say，你的话定夺一切。主，你的心意是希望饶恕，你的心意你已经展示出你自己的榜样，你饶恕了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因为我们认自己的罪，所以我也可以饶恕我自己，我也可以饶恕任何一个得罪我的人。主，我承认我接受真理，但是有时候我缺少行出来的力量。今天我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我求你无穷生命的大能能够行出真理的恩典，随着饼杯进入我的里面，释放我，让我能够活出我想要活出的真理。谢谢。
共一生儿 经寻见，何等一只耶稣要恢复更新家里面，何等一只耶稣在这奇妙时刻伸出一只膀臂供一生儿子，何等一只耶稣我
罪自己有多大有多深都不如我们得罪你，你因为我悔改我回转你就饶恕我，把我的罪孽踩在脚下，把我的罪恶丢在深海中。主，我实在没有权利不饶恕任何一个得罪我的人，包括我自己。主，今天在圣餐面前，我存着感恩的心领受，因为我知道你的心意是要我完全的放下，过去的就让它过去，靠着你加给我的力量，我真的可以被恢复被更新。就算我错得离谱，我也可以在我所学习的已经错误里面学习到的，成为一个有用有贡献的人。主，谢谢你，谢谢救恩的大能。我可以跟保罗一样的说，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因为你的救恩才成的。连我这样的人，你都愿意赦免我，你都愿意洁净我，甚至于你都愿意使用我。保罗已经告诉我了，没有一个人你不能洁净，没有一个人你不能更新，没有一个人不能够从错误出来反而被你大大的使用。主，我谢谢你。当我们吃这个饼喝这杯的时候，我们也呼求那个行真理行饶恕真理的大能，随着饼跟杯，随着耶稣基督你与我们分享的生命进入我的四肢百体，让我能够活出这个真理来。 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